行了，老许，开始了。
3、2、1。
小垃圾，真呀真垃圾。
什么？
喝多了吧？
邋遢小鸡就是你。
犊子、
哦，这还挺好的。
说话呀你！
谁说呀？
你
说呀！
喊什么都忘了。您不忙的时候不好。
真是个怪人。
我们是地三鲜。
您不忙的时候好，我是老许，
我是野人，
我是独丧，
我是小北。
哎呦，四个人终于聚齐了，但是呢仍然是线上，而且还刚才出现
一些
事故。由于今天这个腾讯会议给我们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这个60分钟，所以大家要抓紧输出自己的观点。对，那个
就是说话的时候快进1.5倍是吧？
嘴皮子跟不上。是这样，那个前一段吧，不是说前一段，就近期有一个热播的电影叫这个《消失的他》，那简直是刷爆朋友圈。据说这票房突破多少个亿，反正是，
哎呦，这还没真没注意多少个亿。
经常在微博上是有热门话题，然后有什么说有些女孩看完这以后，就是因为悬疑片嘛，就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啊，这个产生很多的焦虑啊。然后就觉得这个悬疑片可能哎口碑还不错，然后我们四个人就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跟我们的这个是吧看到的评价大相径庭。对，先说一下这片大概是什么情况啊。这片呢依然是啊著名的悬疑剧的这个悬疑片的监制啊，著名监制陈思诚来监制了一部电影，然后留两位年轻的新锐导演来指导，然后主演是朱一龙和这个哎那女的叫什么来着，
倪
妮。对，倪妮啊，都是大牌。然后讲的是一什么故事呢，就说这个朱一龙演的这个人啊叫何飞，然后他和这个他这个妻子啊李木子，这名字我觉得可能有点来历吧，我觉得是吧，在这个结婚一周年，
李木子嘛，你看木子也是李，其实就是李李
李李啊，李李和李李一起呢、就是这个结婚周年的旅行之中啊，结果这女孩呢这李木子呢突然就这个失踪了，然后这个何飞就去这个警察局报案啊，啊多次报案人家也都不受理，但是呢这个一番这个痛苦的这个挣扎之后，有一天他在酒店里醒来的，自己床上醒来的时候啊，发现身边睡着一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呢自称是他的老婆，就是李木子，但是他觉得这明显不是一人啊，于是把警察也给叫来了，就说这不是我老婆，然后他那个假老婆就非说是啊，就这两个人就起了争执啊。但是呢，
就是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真老婆假老婆，
但
是
已经落入俗套了啊，已经落入俗套了。
哎，对，
就是这个，然后这女的反正拿出各种身份证明啊，都是这个李木子，然后呢，而且呢，她身上还有疤，那身上那疤还都一致啊，跟李木子。于是这就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困局啊。其实我也觉得这男的并不是困局，这困局本身就是一虚假的困局。
这局他自己就知道。
对于是这男的就开始。找了一位啊，电视上看一位大律师，还是华人律师啊。这事儿对，这故事发生在泰国是吧？是泰国，
不是泰国，没有指是泰国吧？
啊、但是那个
没有指是东南亚的小国
啊。对，那警服看着是泰国、然后就是这律师就跟他一块儿不怎么着，这律师不打官司，开始调查案件，成这私家侦探了。于是就展开这个整个的故事线，哎，就这么一故事。然后我查了一下啊，这个电影说是原版是。改编自苏联电影，苏联这个已经消失的国家啊，这个叫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是一部1990年的电影。但实际上这部电影也不是原型，再往前倒还可以倒到一个美国电影叫《失踪之谜》，是1986年的电影。我估计还往前还能倒，应该是就是希区柯克那条线上，因为他这个设定很像原来那个就早期悬疑片那种设定，就是不论是自己也好，还是他人，就是你身边人也好，他那个身份发生了一个倒转，就是他可能自己不是自己了，或者是别人也不是别人了，就总之就这么一个很老套的一个设定哈。然后这个也有人说呢。就是前两年在泰国不是，哎，是泰国吗？发生那个事件，就是一华人，就是中国人，
华人， 华人孕妇被推下悬崖
啊，对对对对对，可能跟这事儿呢也有很大的这个相似度啊，说是改编自这个真实事件，但其实我觉得
就是杀的方法不一样，其实原因都是一样的。嗯，
对对，然后谁那个野人是不是提到消失的爱人？
哎，对
啊，消失的爱人其实特别有名啊，但是我没看过，他那大致是不是也是这么一个身份？
消失的爱人，如果观众朋友们或者说大家看过。这消失爱人应该是九几年的电影，就是
没有吧？
刚才说的
零几年吧？
没有，零几年，反正啊，比你刚才说的那个啊，什么90年、86年那个
要
晚。
嗯，
对，消失的爱人跟这部电影的话，里边的角色、故事发展、那个跌宕起伏都是一样的，
哦、都一样哈、
啊，都一样。嗯，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人说这个电影？
那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不可能说是因为那个电影当时就是一个小成本投资，然后那个翻十倍的票房嘛，也特别有名。
对，那
应该是
对，
大家都看了。
大卫芬奇的2014年那电影一直在这个豆瓣电影，就是这个悬疑类 top 250是这个就评价很高一电影，只不过这个题材我就不是特别那什么，我就一直没看。
嗯
嗯，然后总之吧，咱们就先聊聊吧，因为既然都看了，都受了骗。被这过度营销和这个我光不可能也不光是过度营销，因为我周围同事看了也说口碑挺好，就是那个就不说了。咱就先这样，
你看你
先进入这第一趴，咱各自先聊聊这个对这个电影的一个基本的观感吧，从表演、从制作、从故事这几方面、是吧。那野人先说吧。
就是这个消失的消失的他呀、你看是端午节，就是每年这个端午档的国内的国产电影啊，每年都特别的少
哦。
就是基本上从那个五一完了之后呢，国产电影就奔着十一去了，中间这种暑期啊什么的很少有这种被媒体或者大家频繁议论能够炒起来的这个作品。
对，暑期好像儿童档应该算是。
对，儿童档，然后另外就是这国外的那些这个大片啊，什么变形金刚啊，然后那个各种 DC 的漫威的，
嗯，
就都是他们的
热热闹闹。
然后那是对，所以一般这个档期啊，国产电影也不在这个时候扎堆捣乱，然后票房呢估计也争不过人家。但是今年呢就挺特殊的，就是有这么三个电影，一个是这个消失的他，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一帮老戏骨演的我爱你、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王宝强的那个八角笼中。
哎，
所以这三个电影大家挺容易把它串在一起，等于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大家就都有事儿干了。
嗯，
所以觉得这个首先说这个整个这个电影的这个那个票房啊还有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向好的一个方面啊。
嗯是。
然后呢然后就说到这个电影本身啊，它确实跟之前看过的那个消失的爱人里边相似度比较高，但是这都没关系，因为那个本身创作和这个创新就特别难嘛，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对吧？啊，然后呢，我是啊看了这个电影，我为什么觉得就是在咱们那群里说第一时间，不是特别那什么的话，就是因为我这个票价可能花得太贵了，我这花了75块钱一张票。我最后看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如果说是35块钱左右的话，我觉得还是没什么问题啊。这个看一看就看一看。
哎，你在哪儿看的？还是在大屯那儿看的吗？
没有，我去中关村那儿看的。
我真远
啊。然后就是我整个从这个表演方面来讲的话呢，我前4/5，也就是说呀。整个因为咱们今儿聊的这个啊100%都剧透，对吧？
嗯，
所以说呢前4/5我都不太喜欢朱一龙这个人物这个演员我就不是特别了解。
嗯，
然后呢这个前面呢明显能看出来这个本身这个何飞这个角色就是朱一龙在扮演，然后在剧里边呢他这个何飞又在扮演一个假的自己，等于是假中之假。
对。对，
所以说直到他最后从那个密室逃脱的那个屋子里出来了，是吧，密室逃脱的屋子里出来了之后，我才觉得那个才是朱一龙在演何飞。
嗯，
所以前4/5呢我都觉得稍微欠一点啊，就是最后剃了光头那我还是觉得有点像聂远。
嗯，
所以就是那个
是有点，
是吧，有点像聂远。所以整个这个剧看下来啊，如果说从这故事和这个制作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有点站不住脚。
嗯，
第一个呢，就是最开始，你说就是他去警局报案，
嗯，
就是如果往稍微往后再看一点，
嗯，
就会发现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让他立案还是不想让他立案，
对，
对吧？
对，
你如果说是想让他立案的话，就他最后杀人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手法，
嗯，
后边还有许多的漏洞啊，就很容易就能查出来。
嗯，是，
如果不想让他立案的话，那警察已经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说我没有看到尸体，我就不立案。OK，
嗯，
朱一龙回国了，
完成任务，
哎，完成任务了，
嗯。
他不给立案，我妻子失踪了，找不着，回国，然后过一段时间，大家想一想，往后想，顺利的继承遗产，然后呢，他还那个赌性不改，然后这个几个亿的
公司赔光，
什么集团赔光了，然后开直播，然后那个秀秀恩爱怎么着，然后粉丝又给他捐钱，对吧？往后可能就是这一套了。所以就是这两个到底立不立案，他自己也有一个矛盾，
是，
对吧？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影片又往后啊，发现自己刚刚老许说的，发现自个儿身边多了一媳妇儿，
嗯，赚了。
这事儿是他自己知道的，对吧？所有的事儿他自己一个人门清，然后多这老婆肯定不是自个儿老婆，所以如果说是这一个有着这个缜密的犯罪的这个逻辑和思维人，他第一个想到肯定有一帮人在背后回来要搞他，
对，
那要搞他是因为什么？肯定是因为发现了他杀妻子这事儿，
嗯，
那他还会跟他纠缠吗？
嗯，
不会跟他，哎，你是我媳妇，哎，行。你说你就当我媳妇儿呗，咱们就当那个
先稳住，
哎，先稳住，一对一就先这么处着，对吧？啊，
嗯，
所以说这个是就是感觉上有点说不通的，
嗯，
就是如果说他没，假如说他没意识到这帮人过来是为了那个查明是不是他杀死他媳妇儿的话，
嗯，
那如果这帮人是过来，比如说是买卖人体器官的，
对，
是这贩卖团伙的，
对
吧，
对？
我看上你了，我先把你媳妇儿搞没了，或者我不说你媳妇儿，我就想搞你身上的东西，
嗯，
对吧？那就一开始甭管他们在那个海边吃饭，还是说单独的机会，就早就开价了，就说了，
嗯，
对吧？就这事儿不是特别简单的，不是，就这事儿不是特别复杂，
是，
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注不注意到，就是那个水里的那笼子。
嗯，怎么？
水里的笼子，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啊，
嗯。
我看那个第一想法，那是一观景点。
嗯，我认为那是一个防沙笼。
防沙笼，
那个，
就是它上边有一个，
那个，隔沙笼
啊，对，就是隔沙笼嘛，就是一个
那隔沙，这个明显不是朱一龙他能够自己完成的，
没错，
他一定是那个东西一直在
那儿。
就是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何非说那儿能够看到这个天上，
对，
可能那儿就是一个观景点，
只能是当地人，
只要是晚上或者到那个笼子里往上看，就能看到这个景色啊。所以呢，这个笼子如果它是一个观景点的话，是根本就不可能说是消失，
没错，
或者十五天都没人发现，
没错，而且十五天怎么没泡夫能了，
就是，啊？对，
是福尔马林吗？
对，哎，对，你说这也是，
当时我
就
笑场了，这点。
稍微养过点鱼的人啊，就都有这个经验。只要有其中有一个生物或者有一个鱼，同类，就是在濒死的情况下，它其他的鱼类就开始不等它断气儿就开始分食了，
喵喵喵的，
所以根本对，就根本不可能是那个状态。而且十五天，
嗯，
对吧？而且倪妮团队从后来演，从那国内从国外。这个那个团队整个都落地了，飞回来。其实倪妮知道他最后手机信号消失就在灯塔附近，
嗯，
他又知道最后是跟他去潜水了，
嗯，
就稍微您再稍微往前迈一步，
哎，对，
您就下水了，下水就找着了。
对对 对, 对，没错。所以很多人说这烧脑，我就觉得倪妮在知道很多线索之后，他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哎意识，但是剧中人，
啊，
他没有任何的调查的这个动作
啊，对。
稍微一调查，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儿。
对，
烧观众的脑
啊，
自己不动脑。
但是观众有脑子吗？我现在也很怀疑这点。所以
不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看完了评价都不是很好，就是因为他在人物刻画方面，我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对立不住，他的人物不深入，就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就是在演戏。你说朱一龙和倪妮他们演的不好吗？
嗯，
他们演的挺好的，
嗯，
完全演出了他们电影学院专业这个院校出来的水准，
嗯，
但是你说他们的人物有什么能让你记住的点，对，能让你记住的点，或者是说动人打动人的地方吗？
嗯，
我觉得没有。就包括最后朱一龙他看到那个就是他怀孕的那个子宫那叫什么照片影像的时候，他哭了。对，那 B 超那图片他哭了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一点都不打动人，就觉得怎么莫名其妙的。
也可能跟导演有关系。
所以我就这个电影，就当时我就不太想去看，然后是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陈思诚这个人，因为这个电影其实知道他相当于幕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人就是陈思诚嘛，虽然导演不是他，对吧？但是编剧还有监制都是他，
没错。
对，他肯定有很大的话语权，而且这个电影全篇都充斥着那个，就是陈思诚他以前电影的一些元素的那种感觉，包括他在编剧上面对于女性的一种他自己的一种理解和定位，我觉得包括他对婚姻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都，反正就是不太喜欢他这个人，所以这个电影一直都是用一种特别冷静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有一些电影真的就是看到后面是会哭的，是因为它真的是有一些小的细节就是可以打到你的内心的，我觉得这种电影才是好的电影，像这种看完了就觉得他们是为了让大家烧脑而烧脑。
哎，那你看完以后你有没有觉得恐怖呢？
我没觉得恐怖，我觉得特别搞笑，就是觉得这是一件什么事儿啊？这是一件，就是倪妮他们做的这个局，我觉得这个在现实生活里，反正我这辈子肯定遇不到这样的闺蜜，就肯定不可能是发生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就是这些人
别遇见这
大堆人，又有钱又有闲又好管闲事儿，然后还什么都会干，又会演，对，又会演，然后什么剧务，然后什么那个布景，然后所有的这些都自己干，我觉得
这
是不是有点
这个就是整个就是模仿的那个消失的爱人
是吧，
这里边从人物从人设就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倪妮跟那个李木子啊两个人啊已经超越了友情，我是这么觉得的，
有对后边，
对
对，
超越了，
我看到那块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他们两个人可能是有点那个意思，
是，
就这样才能把自己尽量说服自己，就是因为超越了友情，所以倪妮才能义无反顾的从国外拉着他的团队一块过来帮他弄这个事儿，对吧？
是
有多有钱啊？就是我觉得他很多对人物的这个设定就立不住，就一看到这个人干的这个事儿，然后就会有好多问号冒出来，你就不会去沉到这个里面去想、去感受，而是去琢磨，哎，这妮妮怎么他怎么回事、怎么那么有钱啊？他干嘛的呀？
就漏洞太明显。不过刚才小北老师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还那注意到了，就是你说这个很多人评价不好，但是啊，我看到的周围年轻人的那评价，我其实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他好？
就是
年轻人没有生活阅历，就是他们可能没有结过婚或者没有太丰富的感情经历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太多人性，见到很多人性恶的方面的时候，他可能看到这个就是觉得说，哎呀，原来坏人是这样子的呀，就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很新鲜吧。
明白，行。
我觉得你说现在年轻人觉得好看，我觉得人家觉得好看也没问题，因为他没看过之前的，他不知道之前有过类似的东西。
哎，
就我就跟你举一特简，就是这两天的一例子啊，就是现在不是七一那个香港回归嘛，回归有一个大湾区晚会，就是大湾区歌唱晚会，然后是所有的港大湾区，就是港香港的明星，然后呢和内地的明星组成这么一台这个演唱大联欢，
老戏码。
对，如果你是一个80后的一个观众和再往前，你会觉得这个都特别好，
红白歌会。
对，如果说你是一个00后的话，你会觉得这帮老东西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是就代沟呗。
对，对，你因为他你看过之前的，你才知道什么叫好，他没看过，他只是能从现在的角度上来品味。哎呦，这个稍微有一点悬念，跌宕起伏，前面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一好人，他找他媳妇儿，哎呦，怎么最后他变成一凶手了？
行，
殊不知60年前就这么做过。
而且就是你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朱一龙他其实也算是个流量
哦，
就是很多年轻姑娘是很喜欢他的，他也算是流量小生的这种定位的
他什么作品啊？
所以你那票价就是给你的哥哥
对
买的票房。
对，很多人是为了看朱一龙去的，然后看完以后肯定会说好。
嗯，
而且我现在看到网上有一些评价，就是说啊，为什么很多人黑哥哥，就意思说朱一龙演的不好嘛。
嗯，
然后说就是因为这片太火了，你们都是那个出于一种嫉妒的心理什么的。
嗯，
就
行，这就已经
上一个片子也是
嘛。那嘟子，你这个唯一没看过的人，你看了影评，你这个冷眼旁观，你的感受呢？
降智吧。
啊。
就是降智片儿，
降智片儿，哎呦，定性了。
就是现在他用这个大量的画面的颜色，然后演员的这些反正花了钱了吧，
啊，花了钱了，
吸引大家，
色彩不错啊，嗯，
啊，吸引大家去那个把注意力一直按照他的剧情走，
嗯，
但是如果稍微动点脑子，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就发现他不成立
啊。
我倒觉得其实从卖票从票房的角度来说，这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不是说我看地谁啊，就是大部分的观众其实不太在意你这个片子有多少的严谨不严谨啊，表演怎么样啊，对吧？有大量的票房其实都是看个热闹，
嗯，
要不怎么爆米花电影能卖钱呢？
是，
就这个意思。
这倒是，
不
是。
但是其实我看电影本身也不是那种去。喜欢看什么所谓的暗线呀，或者就是去评判他的逻辑是不是经得住推敲，但是他这个稍微有点离谱了，
嗯，
就是连我这个智商和这个水平，就是我一看我就觉得这
是，
哎呀，太假了。
我觉得我
也是，那个，
啊，
对吧？就那文咏珊一出来，我就觉得那不就差把那标签贴脑门上了吗？就告诉所有人，我就是一坏蛋，我就是一骗子，我根本不是他老婆。
太讨好观众了。说白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逻辑太二了，就那种感觉。
所以我接着这个刚才说这个啊，就是这 bug 我就不说了，你说的也特别多了啊。我说几处我看完了那个笑点吧，有一个是沙滩晚宴，就是他已经和律师，
嗯，
哎接上头，俩人已经配合上了，然后演这场戏啊，就是表面上和这个假老婆在一起吃饭这场，哎呦那叫一尬，你刚开始就好像是开始装了。但是最后呢，俩人就聊的都什么呀？莫名其妙的，那女的就是好像在用一种色相，或者用一种什么来威胁这男的啊。但是呢，
威胁什么呀？就办了他不就完了吗？我
就
不明白。
然后这我觉得根本威胁不着。然后最后呢，又装作那个被他打了，然后倒地。而这一刻发生就前面已经就很荒唐了。然后倒地以后。这个所有沙滩上的这些那个吃饭的侍者服务员全围过来了，然后就站着，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围那看，哎呦这太假了，这个简直就是假到不行了。所以我一直
我有一个问题啊，
有
一个问题，就是这女的不是假扮她媳妇儿吗，
啊，
对吧，
嗯，
然后这个谁不知道她又跟我媳妇儿不长得不一样，
啊，
然后她又说她是我媳妇儿，那就假戏真做呗。这女的干不干？
这女的可给人干啊，
嗯，
那就干了，就得当他媳妇儿完了呗。
嗯，是啊，其实对，其实啊，你看好多过去的电影啊，他其实会把这假戏真做这块怎么去避免，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这女的深入敌营了，那他怎么才能全身而退？
嗯，
这点要演出来的。
嗯，
就是你两边都有危机的，是吧？一边要害一边，另外一边要保全自己。对不对？
我觉得还没有那个《楚门的世界》里边演的那个他媳妇儿演的真呢，
没有这个，反正是。
而且我觉得，嗯，就是他设这个局太绕了，
嗯，
就是绕这么一大圈，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
哎，
最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了让这个何飞相信，
嗯，
就是他老婆是，
嗯，
就是他们是被一个什么什么犯罪组织，
嗯，
然后敲诈了。
关键人图什么呀？
不是，
对
呀，
啊，
他为了。为了弄这个局，是为了让何飞说出来他杀的他老婆，他老婆死在哪儿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更简单直接的，或者就你可以设局，
啊，
但也不用照这么一大圈。我天，弄那么多人，
对对对，特别轴。就是你稍微调查调查，其实就知道了嘛。所以
是，
哎，
是。
还有一个，你们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这边有一特别大的逻辑问题，就是你看啊，首先他们俩是度蜜月，还拍了照片，对吧？还请了摄影师。 这一块时候可没出事儿，摄影师应该是真的吧？为什么摄影师最后跑主角团里边当那个演员去了呢？这是
这个都是
认同了他们的理念和信念。
胡说八道嘛，这不就是？这就是完全是什么？就是没什么道理。你别忘了，主角团那几个人都是他们所谓妮妮在法国的同学、什么老师之类的。
同学团队
对，是那个导演和那个就演艺学校的人，对吧？就是好像是这么一机构。这首先就是一个那什么，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手术室那逼问的那环节，那儿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电影就从刚开始是一悬疑的开头，然后进入一个类似那个综艺或者小品那个状态，最后到逼问的那个状态，就变成了刚才野人说的，就是一密室逃脱了。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觉得我就不
最后大家看了一剧本杀，
哎，对对对
对，跟剧本杀差不多。而且最后警察出现的时候特别逗，这些警察仿佛在跟妮妮去介绍去那汇报工作。他算老几呀？他怎么成那个香港电影里边的 madam？
他最后没有那个提一下标识，妮妮的身份是什么？
对，
妮妮的身份就是一个
泰国一个什么那个小王爷的那个。
另外还有
千金，
对我还有就要提一句，这陈思诚啊，包括这导演整个编剧团队啊，有一个特别格局特别低的一个事儿，这个。就是为黑而黑，我觉得就是这个影片里充斥着对东南亚国家的偏见，虽然他没有提具体哪个国家，用各种都市传说这种虚假的事情，然后渲染这种恐怖气氛和这种社会的混乱，然后就觉得这个到东南亚玩去就不安全，所以就是导致就是大家看完以后不光是对这男的是吧，就失去信心，然后这个觉得对爱情失去信心，而且对出国旅游也失去了这个信念，就基本上这么一
个。这个他有可能是一命题作文
啊，有可能，有可能。
你看那个陈思诚，他以前的电影不都是背景是东南亚国家吗？
哎，但是我就想对比一下《误杀》，我认为《误杀》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片了，就是在这，而且悬疑它是一层一层剥开的。就这主人公，
就是你知道他好在哪儿吗？因为《误杀》那个电影吧，就虽然你看我看了这么长时间，我依然能记得一些情节。
嗯，对，
他的人物，他的主角人物是能立得住的。
是，
他是有你能带入情感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觉得他这么做的逻辑是你可以接受的，因为从情感的角度，你觉得啊，他这样虽然说很离谱，但是他这么做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对，他是情势一步一步逼着他走到这一步。
对，但是这个片儿就感觉这里面的人都神经病嘛，
对，都不太正常。你
对，都不正常。
对，就是对，就他就给我的感觉就属于是什么呀？就是先给你看一张白纸，你看没有？你猜后边是什么？啪，一翻过来，满纸都是字儿，一满片的故事。但你这不能这么拍呀！你哪能这么拍呀？你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技巧，这就是这么一个。
其实之前我忘了是谁说来着，就是其实戏剧里面人物是很重要的，你人物立不住的话，你这个故事根本就不会打动人，就
对啊，没真实感，
没法拍。
那这样，这不提到人物，咱就一个一个说说吧。进入第二趴，就是那个演员和表演的这个评价，也可以提一提大家就是印象最深的一些桥段，刚才没提到那些都可以说一说。还是从野人开始。
就是演员嘛，我觉得这几个演员，你要说他们都是电影学院的，还有这个刘亮的、朱一龙、倪妮，我就觉得演什么东西都那一个劲儿，耍酷，然后端着。然后朱一龙呢，我对他完全零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这一班子的演员换谁都行，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人换一波人来，再演这个剧也都没问题。
嗯，
啊，所以这个演员上面的话，没有什么那个特别印象深刻的，
没什么可。
你要
说
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如果按照电影的发展，这个电影故事情节的发展来说，就应该到最后，朱一龙是最出彩的地方。一是他回归了他自己的这个本身的何飞，二呢是他看到这
孩子，
对对，给他的那张照片。但是这一块呢，又是我觉着恰恰整部剧里边最傻的地方，就是你给把一张怀孕了的照片给一个赌徒，这赌徒连孩儿他妈都杀了，还能在乎孩子吗？
真是，
对吧？真正能够打动一个赌徒的那张纸是什么？是李木子给那个 那个杀猪盘的那个 K 的那个赌场
支票，
把对，把那个他之前的欠款你都还完了，那张借条拿回来。
对，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也认为那就是那借条。
啊，对，应该他拿那借条，等于他把一长期饭票给让他杀鸡取卵了，这何飞才是最后悔的。
嗯，
然后那个还有网上我看有人评价，就是也说到这个点哈，然后就说他为什么会哭，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早就知道李木子怀孕了，其实他就可以用孩子来威胁他，就不用绕一大圈还杀了他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皮儿是不是有点
勾心斗角的，
对，这皮儿是不是太厚了，就是大家还得去琢磨，就是到底这个人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
啊，
所以就是
杀人还有108种杀法，我还帮你。
对啊，就我就觉得他这最终还是回到刚才说那，他人无力无助。
对，野人继续。
然后呢，那个第二个呢，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就是那水下观景点。
哎，
我觉得那个笼子里边往上看
漂亮，
现在呢，哎，是挺漂亮的。我觉得如果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嗯，
有机会的话，还是真是应该潜水。
有一说一啊，就这个潜水点，一个是漂亮，一个是这杀人方法确实也，嗯，这设计还是不错。
哎，啊，
嗯，
然后呢，就是那伴随着呢，就又有一点问题，就是是有没有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啊，就是经常钻那个铁栅栏什么的。就只要脑袋能钻出去的地方，就身子就能钻出去。如果
是
从当
那是猫，那
没有我也是这样。我只要脑袋能钻出去，我身子一侧
量一下，
胡子没有，那我可能拿手量一下
啊。
所以就是他们在扒着那个笼子的时候，我从观众角度目测脑袋是能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
可是我们大义凛然的李木子同学直接把氧气摘了。
哦，这个呀，
当时
后来
放弃了生活的，
对，因为后来在这个抖音上也看到有几个说法
啊，
就是第一个说法呢是他在看上面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啊，何飞就绕在身后把氧气管拔了，所以李木子给他做了一个向上的手势，就是最开始他教他的，
啊，对，
是没有气儿了，我要上去，
啊，
所以他已经给他拔了，他摘不摘嘴上那个其实无所谓了。
啊，
第二个呢，就是他把他带到，还有人分析啊，不知道这怎么分析出来，说这个给他带到了一堆这个毒水母的这个海域，实际上上面乌漆麻黑屁都没有，是因为这个李木子让毒水母给蛰了一口，幻觉，对，是这么回事，其实都是胡编乱造的。
那个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为什么选择这个灯塔下面，是因为那个灯塔在2027年还是哪年就要沉入海底
啊，沉入海底了，
对，所以就会把这个笼子的这个点，对，就永远的埋藏在海底，所以他才
选择。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都是后来网友分析出来的，如果不看评论的话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个电影还传达了这些点，就关键点他都演不出来。
他是传达了这个点，但是他前面新闻还有一句话是以每年 0.5 米的速度，
嗯，
到2027年，每年0.5米，
那也够快的了。
到2027年，
嗯，
啊，
然后呢？
然后那还得多少年呢？那灯塔，我操，多大呢？那位置，
那0.5米
就跟一个跟一河堤似的，
嗯，
跟一河堤似的。那不知道他这片子说了多少年啊？0.5米，那怎么这灯塔也有200米吧？
没有那么大，灯塔没那么高，没那么高。但是他这确实也。
那是就说有十米，
关键点就是他这
有十米，他也得弄20年的呀。
也是哈，啊，对，
是不是，啊？
突然想起那过去小时候那题，就是蜗牛掉里边掉井里多一天往上爬2米，往下掉1米，然后几天能出来那个。
对，然后跟你那个游泳池一边放水一边放水，
对，一个意思，对。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我看这部片子啊，
嗯，
对这个演员来讲，注意力点还是都在何飞身上。这个何飞啊，最后他是控诉自己的这个我出身不好，
嗯，
我努力，我奋斗，对吧？然后最后我这么辛苦，我就是为了要配上李木子。
嗯，
其实他是给了自己赌博，这个找了一个这个冠冕堂皇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然后从这里边呢，我们反正后来聊啊，就觉得这个其中确实反映出一个就是人与人的这种阶级啊，它确实是不可逾越的。你像李木子的这种阶级，
嗯，
跟何飞的这种阶级，虽然我们说人不分贵贱，但是他这种阶级差是 存在的。就何非这种人典型，就是这么多这个女生或者自媒体说出来看完都说啊，这个跟男朋友又怎么翻车了，又不好了，从电影院出来又找不着人了。但是你没分析你身边的这个男的他是这种类型吗？还有你自己
是千金大小姐吗？
啊、哎，对，是不是？就何非反应
都已经降智了，你还让他们想这个？
那不行，我们必须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挽救广大的女青年。
哎，
反正我觉得就是何非这个角色，从他身上还是能够反映出一些大家以后这个、
啊、
在遇到看似非常完美的人的时候，你看何非就是他出现在李木子面前的时候，他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嗯，
对吧？
嗯，
然后又了解这个了解他的爱好，了解画、
嗯、
然后呢陪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嗯，
对吧？然后看似一切都非常完美，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合适，可能你就要有一点点的这个琢磨了啊。其实还有就是赌博嘛，这个他从网上的杀猪盘，
这网上杀猪盘也就你看明显是上海是吧，然后呢怎么可能上海有这么一真正的赌场呢？这就胡说八道。
网上怎么可能最后让他能够提现？他提到现之后，到线下越挣越多，越挣越多，然后这有一过程，然后慢慢赔的时候呢，还这个赌场还管他，还给他借钱，怎么可能呢？
对，
稍微调查一点他的出身，他零偿还能力，
没有这个，
对啊，也没有
不动产，
然后那什么都
没有担保，
没有担保，对吧？
然后
所以
哎，但我发现你们都没提起那谁啊，你们都没提起那个杜江啊，警察演警察那个，
他怎么了？
就是你没对他
演得太差，
是吗？
都不值得一提，什么玩意儿、啊？
我还就对
他那个
印象，
他那做过医美，不知道是做过什么，他那眼睛
啊，
有点死牛眼，那个瞪的、太
就是没对，眼神是死的。但
而且哎，我有一点没看明白的，
啊、
就是。影片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去报案吗、
啊、
然后报案不是那警局里的人都不理他，给他轰出来了吗、
啊、
然后他坐那河岸海边，然后你是过来那警察是杜江吗？
对，就是他，
是就是
他。就在
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怎么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候就已经被倪妮弄坏，他们就已经开始设这个局了是吗？
是因为那已经是一星期以后了吧，就是他
对已经快十五天了，
对对 对, 对
啊，
其实倪妮他们过来就是也就是几天的事儿
啊。因为杜江那个我主要是觉得给我印象深，是因为我怎么感觉他就是这里边演的真像一外国人，就说话都不像是华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蹩脚的普通话。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些片儿都跑泰国去拍？
就什么
审核简单，
就是不能，就是什么，因为政治正确，好多东西不能出现在中国。
啊、是，我觉得这种，
那当然，
就是你规避这种创作上的风险啊。虽然这事儿很可悲，但是呢，我觉得也表示理解吧。误杀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你这个剧本如果立不住，人立不住，那就是瞎掰了。行，
剧本都有问题，剧本和导演有问题。
对，
他这个可能陈思诚可能就挂一名儿。你给我点钱我就挂一名。
但是他监制电影一定他得是一个就是以他为主导，你看大家没有人聊导演，全都在聊他。
那可是你说这些东西，你说他自己能
有两个
明白吗？能看不出来吗？
不是他的那个，因为他之前的那个什么什么唐人街探案太成功了，
对，误杀也成功啊。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虽然说那两个片子其实也会有一些逻辑上的一些那什么的话，就他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自己拍的片子就是好看。
哦，对，
就这么拍。
我还大胆做一个设想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编剧啊，他确实就想让这个剧情像是一个就跟那个剧本杀或者是密室逃脱那种感觉。就是他，你看他最后的整个的结构啊，他后边就是一个复盘，这个太拙劣，就是太表面了，没有这么，我觉得没有，我没见过有悬疑片这种结构的，就是前面一张白纸，后边就是 A B 面，就这么，这。
哎，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美剧，就是也是那种好多人，然后被抓过来，在就是让他们做很多游戏，然后哪个游戏输了就得有人要死什么的，
啊、
那个是什么
之类的，这种挺多的。
当时特别火那个片
儿什么的，好多这种嘛。
对，所以我觉得他后来就是这里面那些情节，就是包括 那个他们把何飞关到那个什么精神病院，那不是他们搭的一个布景吗？
啊，对啊。
然后最后他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我曾经在美剧或者美国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些情节，
嗯、
但是我忘了
是
什么 是什么电影。
他就缝合感很强，它里边有很多桥段都像某个片儿。就是很缝合、
嗯、对啊，感觉就是抄袭，就是把人家的情节和那个拍法然后拿过来，但是呢他又没有跟他的很好的结合到一起。
对，我
就
感觉
很生硬。
对，就感觉那编剧他就是想生搬硬套，把这些东西移植过来以后，现在年轻人可能还就认这一套啊，有人就认这一套，所以他才这么去做。对，然后
哎，
你要说我对这个主角啊朱一龙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感觉确实像那脑子不太那个正常那人啊，就特像那个你知道那个寒战里边那个警察局长那儿子那神经病，那有点那意思。但是人家那个像疯子，他这有点像傻子，就是我完全没看出来，就是他后边那傻笑和他看见那个自己儿子那个 B 超的时候那前后，我都甚至看不出来他有任何表情的不同，都像是一个卖疯子的一个表现，傻子的表现。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妮妮，他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演员刚才说朱一龙就何飞，他是有一个啊两重人格，或者是两重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自我的感觉。这妮妮呢，其实也是有一戏中戏嘛，他又扮演这个律师，同时他又是背后他是这个。这个受害人的这个闺蜜，但是呢他这戏中戏也没演好一好律师，所以这个何飞最后被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冲他大喊说，这个你不是说你是金牌律师吗？
对、啊、
就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乐了，哪有他妈金牌律师跟这儿逼问一个人一个那个他怀疑的对象的，就也是非常非常搞笑。对，其他的也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多印象，就是这种演员，我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泰国这警察啊，这帽徽像一大菜花一样，巨的。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片子啊，就是被大家每一部片子，就是你拍一个特普通的片，都能被大家解读成这个
烧脑。
哎，烧脑就是他能哎，我现在也不知
道，演技炸裂，老说
这
几个
这些点、
啊，
就比如说他现在大家又开始说
脑花炸裂，
脑花炸裂，
这部剧是。是影射张继科和景甜，
嗯，
就是大家都是怎么发现出这些点的？哎，说的还有理有据的，还都是那么回事儿，就这些都是这个导演团队、编剧团队在之前都想好的，一步一步在抛烟雾弹呢？还是说真正现在大家的网友的分析能力和想象能力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了？
弱智能力可能是登峰造，就是他们可能
大概率
也是受了这个宣发的一些暗示。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嗯，就是说白了，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这像现实中的哪个？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把流量明星或者像张继科这些事情往这儿进行连接？其实这东西就是什么呀？你现实生活中发生很多事儿，肯定能在里边找到影子，但是为什么非要拿这个明星来说事儿？其实就是为了一些流量。你说，
就是说，
嗯、
那个这个导演团队这个胆子大。只有他们敢说别人不敢说的事儿啊，说这部片子，
所以才能吸引你去看
啊。
对，就是而且哎，这事儿也没有张继科也没有人别人说不敢说什么的吧，没有什么忌讳吧。
但是这个你不能公开，就像大家抛出来的这些证据啊，什么又是前面的纹身跟张继科一样，
哦哦哦，
这跟张继科那个跟景甜在海边照的相片，
嗯，
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真是有预谋了，我觉得
啊、
嗯，那就真是有预谋了，但是很没意思。其实就是把这些事儿拆解了，就是把这本身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故事拆解成一个一个的热点，就是根据这些热点、热词儿，然后再去拼这电影。所以有人说它是抖音化的电影嘛，就这么回事儿。它就是一堆，就是一堆信号，或者一堆这个敏感词、关键词凑在一起，就让大家觉得哎呦烧脑了。哎呦，我真是受不了了！我就觉得这个真是
不了解点八卦，
所以我现在
看不懂。
对，我现在真是觉得还不如看那个叫什么《我爱你》那老戏骨那个去呢。
哎，对，
嗯，
但是那个《我爱你》的那个你知道吗？后来，就上映了一段时间，那个倪大红和惠英红
啊，
就红红二仙，这出来集体道歉。 就说对不起大家，我们票房这样是因为我们这整部剧里边没有帅哥靓女，就是没有好看的一些角色。对，真
是反话，嗯，反话，
真是反话。但是人家出来道歉的非常诚恳。
总之吧，就看完以后，包括影片，我不知道你们观察没观察在电影院这些人的这个状态啊。因为我当时和我老婆一块看，我前面，我们俩前面这一排，
嗯，
全是小姑娘，就是我们看不见人家脸嘛，但是你能看出来，就是看到最后的时候，那些人都是离席，就是椅背不能靠的椅背了，就是都在看着往前看，就特别入戏。
啊，是吗？
哥哥，我的哥哥，
都是去买票。然后还有人在评社，就是拍那最后那个，就是把这谜解开那段，也是够没那什么的，没起子的。然后就是说，
你们不知道朱一龙这个饭圈很火，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哎呀，他这个还有那个，我好像我嫂子就是朱一龙那个后援会的。
你嫂子哦，还行，
就是你得去那个，他是流量明星，流量明星，哎，他想转型，但是
演技也需要作品，
嗯，
是吧？
他已经这是第二部了吧？就是用给他那种不是。表就是形象很好的角色，
嗯，
给他这种就是让他去演一些东西的角色，
哦，
对，
嗯，
你演出来演不出来两说，
理解
理解，
这都
理
解
理解。
人家那个当年小李子迪卡普里奥也是流量，也是小鲜肉，但人家
对
历练如此
不一样啊，不一样，那真不一样，
啊，是
那出来他出来不是靠脸走流量的，他靠他这个脸是。为这个角色服务的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独丧说的对，那个人家是也是在大荧幕上边，
嗯，
对吧？
是
也是
人家正经留下了 "The world is mine" 这个经典台词啊，
嗯，对，那个
就是咱不是说不给这些刘亮明或者朱一龙啊什么这些机会，没有，对吧？人家演的好，我们一样认可的，
对啊。
啊，但是确实还是需要更好的一些这个本子或者是做。
现在我虽然没我听你们说这个片子的时候，然后这几天我看了那个《消失的爱人》，就是野人看的那个片儿。
嗯，
我觉得就是他没有什么，就几个演员，讲来讲去的真的是一个悬疑的故事。
嗯，
讲的是这男的。坑那女的，
嗯，
啊，一开始什么的就坑他，然后这女的比那男的还狠，对吧？
对，
最后发现那女的是一，
对吧？
最狠的那么一过程，哎呦我天哪！最后就是他让你可能猜到结局，但是你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嗯，
哎，这片子有意思。
对对，
但是
能想象到
你说咱看这个消失的他。情理不在其中，结局可能在意料之内，
啊，对对对，
这就完蛋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哎，你看杜嫂，
这就
这点还是很不错的。
就他有没有可能是啊？比如说，你看咱们是看过这个《消失的爱人》，咱们在第一次看《消失的爱人》的时候，觉得哎呦，这种方式真是让我出乎意料。那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他在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也会有跟我们第一次看《消失的爱人》的时候的那
消失的他，就是说这编剧剧本就有问题
啊，
且不说导演是不是让这些演员，我觉得演员可能相对来说还就责任吧，没那么大，但是
没那么大，嗯，
这剧本他就不合理，
是不是？刚才野人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不合理，他说的意思是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孩子们。或者您
觉得好，
哎，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没看过啊？是不是？
啊，对他，因为就跟咱们第一次看那个是一样。
对，
我觉得跟
但是，啊，
跟人有关系
啊。你说什么？跟什么有关？
我觉得跟人有关系。就算现在的年轻人去看那个《消失的爱人》，他可能也不会觉得那个好。
这个吧，
他
不好说。但是我刚才啊，
现在问题，
我刚才因为那个你们都其实不同程度的提到过这一点，就是大家没看过好的，我也认可啊，就是他可能都没见过什么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没看过这个，他也看过别的类型的。然后呢，如果说 咱就还是就退回到这电影，如果说这电影好，我认为它那个设定是可以，就是这个原故事的缘起啊是可以拍的，是吧？就是说，
毕竟是一改编片，
他这个杀人这个手法，我刚才不也说了吗？杀人手法我觉得还挺绝的。这些东西如果这么说吧，给你啪，告诉你警情通告是吧？这男的怎么怎么着杀了他媳妇儿，怎么这么杀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哟挺恐怖的？但你不会说认为它是一文艺作品吧？对吧？你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文艺创作，然后觉得哎这高明，他不会这么觉得，他只会觉得心内心觉得可怕。我觉得现在就主要是问题是这些人他可能都没法辨别什么是创作，什么是这个创作给你带来的恐惧，或者说给你这个故事设计给你带来的恐惧，还是说这个杀人这个本身给你带来的恐惧，这怎么两回事儿？这根本就是。
就是你如果就咱们一开始说这个片子的美术设计吧，你如果没有那些很强烈的颜色碰撞，吸引不住观众在很短的时间内继续看下去的话，可能就看不下去了。
对，这我认可。
我就觉得现在的观众注意力的集中时间就变短了。那你怎么可能在很一段比方说15分钟之内，这个剧情没什么。你就像前两年那个沙丘，好多人都说拍他妈什么玩意儿，本来15分钟能讲完的故事非得用俩小时。
嗯。
但是他忽略了这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人家要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就坐不住，说白了就是。
对。
天天看抖音就坐不住了。
这倒是。
我就没有那个注意力，没有那个心去踏踏实实看点东西了。现在还有人去看点文艺片吗？或者说越来越少。
就这个我觉着吧，是如果说这个片子前15分钟跟最后影片结束说的事儿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确实不能怪观众。如果说前15分钟和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大相径庭相反的，中间有许多离奇的过程，那前15分钟如果观众坐不住的话，那赖观众。
嗯嗯，哎，但这么说客观来说，他这前15分钟确实让你坐住了
啊。对，
它开头是一个标准的悬疑片，甚至这种类型悬疑片的一个开头，没错。
而且它就是刚才那个独丧说的，它就是这些颜色呀、画面的质感呀，这个也是让观众能够坐住的点嘛。
这俩导演，
对吧？
我看了一下，年轻导演是好莱坞那边就是有过这那边经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摄影出身的，就是在色彩这块肯定是就是很
肯定没问题的，
对
吧？啊，很棒的，对。
嗯，视觉这块出身的，所以这个但是就是过渡啊，包括声音里边大量用了很多这个单独设计的这个古典乐的这个桥段过渡，太过渡，在我这个看来非常过渡。
但是你要说音乐来讲的话，我觉得它那个偏是偏尾曲吗？
嗯，
我觉得还是有深度的。
也有人说
那个
对不错，那个片尾曲好听，
那个、歌还是
也说是抄，就是他那可能有抄，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有人这么说啊，这个
对，尤其是他那个歌词配合着那个画面
啊，不错，
确实有深度啊，对，
不
错不错。
他就所以我就觉
得这片子
是支离破碎的，他肯定有优秀的点。
我觉得这片子就是刨出这个剧情什么的跳出来，在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个阶段上映其实挺负面的。
挺负面的。
你本来就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出了门这情侣之间就开始互相看不顺眼。
嗯。
或者说是产生一些恐惧感。
对，所以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一个老师啊，就不说是谁了，也是一知名的。他就自己看完以后，他说现在的姑娘们看完这个，如果不相信爱情，那可真是白看了电影，就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就是看完这个电影受影响的，那100%都是恋爱脑。
都谈不上，我感觉，因为这里边
可能是蹭个热点，擦个边，人家都那样。
就是、
如果我不这样感叹一下的话，我可能就不是那种。那个受人关注的矫情的小女生的那个样子，
或者我觉得就是单纯的害怕，就还是我觉得可能他们都是单纯的害怕，害怕的不是说这种创作营造出来的东西，而就是那个杀人手法，或者有身边人可能会杀你，就这么简单简单很表面的害怕，就这种害怕是很自然的，但是非常浅的，
如果多想一步的话， 这是一个婚姻的极端化的表现，对吧？你然后对这个，那是不是会有很多小的矛盾呢？小的矛盾会不会慢慢的变化成那种矛盾呢？之前不是也说了吗？泰国那个真事儿啊。
但是你们一般人
大家，
我总觉得没那么大经济利益，也不会发生这么、
哎、是
是吧？
是
对。
然后这个会不会大家就去这个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恐惧，或者说是
扩展出去了啊？
对，
哎，对，这起码反映了一个大家现在对亲密关系的一种失望态度和没有太多的信心，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心态啊。
就是你他们最后
害怕。
对，
把他媳妇儿给杀了，这个是一个最极端的伤害。
嗯，
那有可能在你生活中不会出现这么极端的伤害。
嗯，
但是呢，
泰国那不是案件不是就是现事儿吗？
啊，对，就是因为一些这个小的不良嗜好。
啊，对，
对吧？
对，哎，我
觉得不良嗜好而这个导致的，哎，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悲剧，说实话，嗯，
是吗？
因为也是因为
黄赌毒，远离黄赌毒。
对，远离毒。我那天看一个。看一
哦，还不远离黄。
对，有一那个 T 恤衫上写着“远听公安的话，远离赌毒，
赌毒，别当赌徒，
远离叔叔，
对，
远离
叔
叔，
对，嗯，行，咱这样，咱最后一个人说一句大致对这事儿的一个评价吧。再包括听了各位的这高论之后，我先说吧。我其实就是什么，想说一个什么，就是说虽然骂了他半天啊。但我认为如果中国一年它能产生比如50到80部类似这种片儿，那绝对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这个进步，对吧？但绝不是这种片儿它就是顶流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影片，肯定不是啊。
嗯，
这就是我想说的。嗯，
好，我想说的就是看完这部剧感觉就像是一个命题作文，就给大家传达出来的观点是东南亚的小国不要去，
嗯，
黄赌毒不要沾，
嗯，
然后呢警告这个上流社会，
嗯，
别降维打击，
嗯，
自取灭亡。
是，哎，我补充一个啊，借你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警告大家什么呀，也别当好人。你看妮最后的结果，
嗯，
寻衅滋事愣给他判了，你说这东南亚小国这法律怎么跟咱这还一样啊？对吧，
可能是抓回来判
了。行，那个小北老师，
我觉得这个片儿就随意看看吧，就不用太认真去琢磨它的一个逻辑，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悬疑片儿，其实就当成一个剧本杀或者是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去看，
嗯，
然后图一乐，然后主要看看，如果是喜欢朱一龙的看看帅哥，喜欢妮妮的看看美女，
嗯，
啊，也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迎合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不能叫口水剧，反正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片子吧。
超长视频，
对，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把市场炒得这么火，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些流量明星吧，
需要点火可能。
这不我还往里添了150块钱吗？
啊，真是破费了，
真是。
你怎么看那么贵的呀？
我看
40多，
我看75一张的，
那可能有按摩。
为什么呀？
那时段就75一张，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来，先让杜桑说一句最后的评价。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因为我没看这个整个片子，我觉得看了剧照，包括这个一些片段，我觉得最大的期望是，你这个剧如果说剧情不好，或者说是有什么这那种的问题，演员可以多发挥一点。你看那个《消失的爱人》里边那个女主，哎呀，你说她好看吗？她肯定长得不是很好看，不是那最好看的。但是有一些时候的那种表演出来的状态，太牛逼了。如果说包括这个《消失的她》里边那个女主，或者说某一个演员能展现出来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也是值得一看。
这个里边文咏珊是吧，
嗯，
他就在往这个方向在表现。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那个《消失爱人》里边那个女主特别牛逼，就是她化妆的时候是一个就是站在山顶上的人，她不化妆的时候可能是一趴在泥里的人，就这么大区别。
嗯，
你就说这个演员的可塑性是有多大。
嗯，
包括他的精气神，他的那种状态完全就不一样，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
是，反正咱那个我就觉得老想起那唐僧，就那个 是那个《大内密探零零七》里边那谁那个人那个罗家英说的。
嗯
啊，说这个什么，你这表演就是那表情做作，略显浮夸，这几个都是这样，
表情做作，略显浮夸，这还说的真客气
啊，真是。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第三鲜将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欢迎大家收听订阅，一键三连，随手转发。如果您对我们哥几个聊的内容有共鸣，有建议，想质疑，想吐槽的，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输出，互动交流，我们都会回复。同时呢，想听我们聊哪些话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就这么着，咱下期再见。
无缘对面受揽前。